现在要再一次回到圣灵的果子，记不记得？现在可不可以把它背起来了？圣灵有哪一些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今天我们要讲圣灵果子的一面，就是信实。在圣经里面，大卫说过一句话，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这句话是在诗篇37篇第三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就是大卫要你吃喝神的信实，他告诉你神那么可靠，你可以把他的信实吃下去。这句话是真理吗？大卫说的这句话是从他生命的经验说出来的。他到底有什么经验？一般解经家认为他是在12岁到16岁当中被当时的先知撒母耳高抹，预言他以后要成为以色列的王。然后呢，身上带着膏油继续回到旷野去牧羊，偶尔被召进扫罗王的王宫里面，一个很 tough 的差事，就是扫罗王被鬼搅扰，大卫要去弹琴帮他驱魔。就是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坐回他的牧童。17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改变他整个生命的事情。他其实是带便当去捞军，结果就碰到了歌利亚。对他来讲，哎，这个 piece of cake， 我把他打死就好了。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他一个石头，歌利亚就应声而倒。这个巨人真的是徒虚张声势了。然后呢，大卫就一举成名了。本来谁晓得他啊，偷偷的给他高抹一下，对不对？怕扫罗嘛，谁晓得他？现在全部大街小巷的人都认识他了。很快他就做了王的女婿，同时呢，他就开始他的逃亡生涯，一直逃。13年之后，在他30岁的时候，到处追索他的扫罗王战死沙场，所以呢，大卫就做了犹大王。然后又等了7年，以色列人也来拥戴他为王。所以大卫在他30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大概37岁的时候做以色列王，南北两个统一了。想想看，一个身上有膏油的人，一个上帝预言他必会做王的人，逃亡了那么长的时间，等了将近1/4个世纪。从人的角度看，这是很讽刺啊！这个人身上是有膏油，上帝说他要做王，结果他的过程是这样。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是一个经历过这样的人说出来的话。神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吃喝？我们相信住在地上能够以神的信实为粮吗？主耶稣在这个4福音里面3次记载主耶稣讲过的一句同样的话，天地要废去，我的话 却不能废去，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绝对的宣告。主耶稣怎么样把他这句话介绍给他的门徒？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真的是很不得了。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们吃过最后晚餐之后，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一起往橄榄山去，在路上主耶稣告诉他们什么呢？他说啊，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然后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你认为有多少门徒记得他的约会？不管你跟我约什么，如果我今天死了，你一定认为我绝对不能赴约嘛，对不对？有谁能够履行他在死亡之前跟人家定的约会呢？所以没有人想啊，这就算了嘛。然后呢，耶稣是信实的哦，天地都要废去哦，唯有他的话不能废去哦。复活的清晨，天使就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看安放主的地方。然后呢，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所以天使来提醒这些妇女，回去告诉这些门徒，主跟他们的约会是在加利利。好，妇女们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就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这是耶稣复活之后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两次，一次是天使带信来告诉这些妇女，回去告诉十一个门徒有一个约会是在加利利。然后呢，耶稣怕需要加重这个重要性，所以耶稣自己向这些妇女显现，然后也是交代他们同样的事情，回去告诉那些弟兄们，弟兄们，你们需要耶稣两次提醒。然后呢，他们又去要去会见耶稣在加利利。最后呢，马太福音是最后的时候，耶稣要升天之前，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好，讲耶稣讲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在加利利，就是在加利利，我复活以后你们要跟我在加利利见面。耶稣在加利利宣布了一件关于教会几千年以后的方向大使命。很奇怪哈，其实耶稣复活之后在耶路撒冷就看到他们了，为什么要去加利利？大使命为什么必须在加利利传讲？我不知道，我想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在加利利。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至少我问我那个地理历史非常棒的丈夫，他告诉我说至少要走两天。加利利这件事情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个连死亡都不能够阻碍主说的话成就，这就是上帝生命的品质之一，信实。信实，什么叫做信实？信守承诺， 说到做到，说话算话，这是信实。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神描述他自己的话是怎么样的。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对不对？雨跟雪从天上下来，它是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就是滋润大地，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雨雪从天而降是有一个目的的。好，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是说什么？这是说上帝不说话就罢了，一旦他说话一定会成就。神是说到做到的神，不管环境多么的不可能，不管人多大的阻挡的力量，他不受任何的影响。上帝说了，他就会实现，他的话会达成他说话的目的。这种品质哈，是上帝的品质，他也希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同样的品质。不过如果我们想要圣灵在我的生命里面结出这个信实的果子，我想首先我必须要了解神这种信实的品质。我必须要了解，我要真正的以神的信实为粮，我要真正的有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的经验，我信神的话，我信他对我说的话，而我也看见神对我说的话在我的生命里面成就。我首先要了解神是这样的神，然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帮助我们结出这样的果实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神的话，而且让他滋润我的心，让用神的话喂养我里面这个人，那么我基督徒的生活差不多会走得稳稳当当。走不稳当的人多半是不把神的话当神的话，不把神的话当成话。所以如果我能够真正的知道这是神的话，他说话算话，我们会慢慢开始在自己的生命里面看见圣灵的果子，信实的果子。那我们就要来看，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要认真的想一想，这些话我到底是不是掌握住了，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从我里面相信。我就是随便举圣经几个例子，但都跟我们有关的。比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信子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你是真的相信你有永生吗？你真的相信吗？我在任何的地方，包括我们教会，只要讲重生，就有人说，师母，我不确定我有没有重生。我们要搞清楚，神说了信子的人有永生，我相信吗？如果我相信，我也看见耶稣介入在我的生活里面，我跟他有来有往，他就像一位我可以倚靠的神，同时他也像一位我可以倚靠的良友。那么我信子，我相信了他，我就有永生，是不是？我记得上个礼拜 Joy 讲了一个非常好的话，就是说没有人能够顺服你，你有永生，没有人能够顺服你，你有神的生命，也没有人能够推翻你真正有永生的确据。你再想想看， 所以当有人来问我说，师母，我有没有重生，我不能够告诉你，上帝掌握这件事情在他自己的手里，圣灵是回答你的人，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再有权威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不要紧张，你有，我凭什么说？他凭什么说？谁能够断定？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信子的人有永生，如果我有这个确据了，我知道我重生了，那么永生已经在我的里面了，我已经活在永远的里面，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好，还有耶稣说，耶稣对这个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吗？主耶稣对马大说，你相信这话吗？我相信吗？如果我真的相信，如果我真的相信，那么当我病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能不能够活下去的时候，当医生要把我麻醉然后打开我的身体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离开手术房，或者当我面对死亡了，或者我的家人，我所亲爱的，我的弟兄姐妹，我所亲爱的过世了，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信我的人，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最爱的这个人，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他们现在只是活在一个我看不见的那个应该怎么讲，我看不见的空间里面，我看不见的地方，用我看不见的形式存在在那里，但是他是活着的。如果连亚伯拉罕都是活着的，对不对？那离开我们在这里，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所爱的人，他们是真的活着。凡信我的人，好，凡活着信我的人，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相不相信有一天如果我死了，我期待我会复活。我不知道你们期不期待我复活，但 anyway 我是期待我复活。凡活着信主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看这是一件多么多么多么不得了的事情，你不能够死，因为你活着信了主。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些真理，真的把这些真理吃喝到我们的心里面，以神的信实为粮，哇哦，圣经有这样一段话，在约翰福音里面，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怎么样？爱他们到底。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神会爱你到底吗？就是你自己最不像样子的时候，就是魔鬼在你的耳边说，哼，像你，你还配吗？也许就是你的配偶，你的闺蜜，你的死党，哎，我看你就不像基督徒，你这样还可以吗？就是这些话，你自己看你自己也看不起，别人看你也不怎么样，可是你曾经尝过耶稣爱你的滋味吗？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跟我都是那个被爱到底的人。你看神的话多么的重要，我如果敢相信他的话，很多时候魔鬼就已经败了一半，可能超过一半，因为所有魔鬼在你跟我生命里面的工作都是谎言，那个本质都是谎言。可是我的神是信实的，他说话算话。 插一句话，拜托拜托，你做基督徒如果不好好读圣经，你的武器到底在哪里呀？你头脑心里没有神的话藏在那里，你要怎么打仗啊？是不是？真的要好好读圣经，不是不是，你就是每一天你去 routine 的去那个唯读圣经打卡，读完以后打卡，读完以后打卡，你读了三遍五遍，好好的读，每天读，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圣灵开始对你说话，这边那边那边那边，诶，怎么在你的头脑里面明亮起来了？如果你从来不读，你懒得读，总是说哎呀我读不懂，我跟你讲，这一次要受洗的弟兄姐妹，那天我们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讲说我读不懂，我说你没有读个三遍五遍，你不要跟我讲你读不懂，每一个人都不懂，真的真的，但是上帝的话是我赖以存活的耶，你凭什么在这些征战里面，在这么混乱的时代，在这么可怕的环境里面，你凭什么能够活得平安喜乐？是不是？就像今天 David 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坐在宝座上的是谁呀？他统管万有，从来没有下他的宝座，对不对？枪战就在这个小学发生，枪战就在这个 supermarket 里面发生，我还要不要去读书？我还要不要送我的孩子去读书？我还要不要去 supermarket 买菜？当然要，因为我是活在以马内利的面前，他说他永远与我同在，并不表示我不会碰到一些邪恶的事情，但是即使邪恶在我的旁边，上帝也与我同在，那你还是可以勇敢的去生活，对不对？神的话太重要。我们再讲两个，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你如果常常寻求祷告，总是没有听到神的回答，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神的话不可靠，他说他的羊听他的声音，他的羊也跟着他，我是他的羊，但是我听不到他的声音，我有寻求啊，我有好好祷告啊，可是我没有听见啊。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师母，我为了我姐姐的病，我整夜祷告，整夜祷告，神没有回答我。我说哎呀，你知不知道他是那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的神，对不对？我觉得我已经祷告了整夜，不得了了，我没睡觉，神为什么不回答我？他不会被你操纵。今天晚上我不睡觉，你今天晚上就要 show up。 No， 弟兄姐妹，我跟神交往的过程，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神就是神，他过去是他这个样子，他现在是他这个样子，他将来还是他这个样子，你喜欢他，他是这个样子，你不喜欢他，他还是这个样子，这是神，他是统管万有，他是万王之王，我凭什么跟他 argue 呢？但是我跟你讲，如果你没有跟他 argue 过，你永远不会相信这个话。等到你怎么样都挣扎不出来的时候，你终于明白，他要 favor 谁就 favor 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他的荣耀，这就是他，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能够明白吗？这也是他的信实，他不改变，他不改变，他不会因为说哦 David 你这么爱我，你这么为我去打仗，你什么，免了，你生命里面没有扫罗存在，没有。所以很多基督徒也说，主我这样对你，为什么你这样对我呢？ Well， 他是神，他从来没有找谁做他的 counselor， 他是信实的，他 他是信实的。所以如果我一直寻求，我都没有听到神跟我说话，那如果我真的相信圣经的话，我真的以神的信实为粮，那么我就知道是我的听觉有问题，是我领受发生了障碍，不是神的话不可信，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十五节，耶稣讲了一句非常严肃的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真的相信天父饶不饶恕你取决于你有没有饶恕他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完全信实的，我如果不饶恕他，天父必不饶恕我，那么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这个他用什么方式对待我，我已经决定我饶恕他了。因为 you have no choice， 你要知道你没有 choice， 不管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得罪过你，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饶恕他。耶稣没有说他来道歉，他流泪跟你悔改，好，饶恕他。 No， 那个人可能根本就觉得他是对的，你才是错的。饶恕他，饶恕他，因为你没有办法 handle 不饶恕人的结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哇，我跟你们讲，我真的是觉得基督徒有一些真理是必须要实践，这是 first one。 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么 close 的这个肢体生活，你说我有没有气到你们？当然有。哎，你们有没有气到我？当然有。所以怎么样，扯平了，大家彼此饶恕吧，彼此以恩慈相待， 抹掉过去。这就是人嘛，我们人在一起，你说在公司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有啊，对不对？在学校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有啊，人就是人。但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没有人承受得了那个必字，神的话太厉害了。大卫劝我们要以他的信实为粮，把他说的话吃下去，吃下去。保罗对这个提摩太说过一句话，他说啊，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啊，我们纵然失信，他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哇，你仔细想想看这个话。最近我们在读那个耶利米书，对不对？我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耶利米书有里面有一句话，我不知应该是就是和合本跟当代译本都有这句话，就是说耶利米有一天说，哎，你们这些不听话的人呐，上帝从哪什么王的什么时候哈兴起我来对你们说话，一直到现在已经怎么样23年了啊，我一直跟你们讲，一直跟你们讲，一定要遵守神的律法，要悔改，要为你们的罪悔改，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上帝会把你们四散，会让巴比伦王把你们掳去。哇，耶利米讲的口干舌燥，然后这些以色列百姓就是看他好戏，没有人甩他。果然上帝的话是信实的，他们真的就被巴比伦王掳去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这块地，他们在的这块地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说我要让你的子孙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就兴起了 摩西跟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那块流奶与蜜之地，但是神也说了，叫摩西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在那边乱搞的话，我有一天会把你们赶散出来，我怎么给你们我也可以怎么样收回来。果然他们就 不把神的话当话，不把耶利米传讲的这个当成警告嘛，所以他们就被巴比伦王掳走了，然后他们就以色列人就四散到列国，对不对？但是你看看今天的以色列，里面有几百万的犹太人，他们是从各个地方回头到上帝在几千年以前应许给他们的祖宗，你的后裔要得到这块地。以色列人纵然失信，上帝是可信的，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他给了亚伯拉罕，他说了我要给你的后裔这块地，就是我们看看吧，历史继续往下面写，我认为有一天以色列他会得到所有他的疆界，当初上帝给他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历史还没有结束，不是吗？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神会信实的审判，按照他的话审判我，神也会信实的成全他给我的应许。这就是大卫说，你要以神的信实为粮。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神绝不能说谎，神绝不能说谎。好好的琢磨这一句话，神是那位跟我们交往绝不说谎的神，我们呢当然不会不说谎。我们有时候觉得我说谎是为了你好，比如说我的小孩很小的时候，我跟他们讲说，哎，每一个人谈十五分钟这个情，我就出去做我的自己的事情了。回来的时候我就说，哎，你有谈十五遍吗？你知道妈妈就有这个本事，一看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说谎。我说嗯，好像没有哦。我儿子小的时候还容易骗，妈妈你怎么知道？我说你不知道吗？我的后面上帝有这个人是妈妈，他就给了两个眼睛在后面。我儿子真的相信说谎，因为你觉得说谎是为了要帮助他，所以你知道只有神他绝不能说谎，他不能说谎，他不是不会说谎，他不能说谎。你知道这有多大的差别？上帝是一个不能说谎的神。哇哇！单单这一句话，这一句希伯来书的作者写给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话，可以在我们的里面生出信心来，因为他是不能说谎的神。这一句话在好好的琢磨它，它在我跟你里面可以生出来的信心，就像他在初代教会给那些弟兄姐妹能够生出来的信心是一样的。神绝不能说谎，这句话可以帮助你跟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真的吃下去，绝对可以帮助今天的基督教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在我们进入婚姻之前，你睁大眼睛要找一个信实可靠的人，对不对？如果你在跟他交往的当中发现，哎，他隐瞒了什么，他没有老老实实的告诉你，你就开始想，哎，我恐怕不能。为什么？因为忠诚可靠就是幸福婚姻的根基啊。如果我都不能够信靠，我都不能相信你，你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后天你就忘记你前两天说的是什么，所以被我抓到了，因为我知道你说了什么，我记得你说什么。好，然后呢我们就会想，嗯，这个应该不能够在 list 里面， 这种人不能够考虑嫁娶。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找一个忠诚可靠的配偶，那我自己是不是忠诚可靠的人呢？我是不是忠诚可靠的？还有我们生意找伙伴，你不会傻乎乎的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伙伴，对不对？你一定找一个诚实的，你觉得他最好是不会说谎的人。但是我们自己呢，我是不是在生意上我是一个非常诚实坦荡荡的人呢？如果我自己有一些小心思，然后我希望我的 partner 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你知道吗？我已经断定我是一个罪人，我在犯罪，是不是？神告诉我们，你用什么量尺量别人，你就要用什么尺量自己。我够不上那个尺，我就是在犯罪啊。信实这样的品格哈，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其实是非常稀有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当人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的考量的时候，首先践踏的就是信实。说话可以不算话。大卫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个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我跟你讲，现在的人都不要说吃亏了，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对我有一些不方便，我讲的话我就可以更改。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讽刺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真正信实，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绝对信实的，因为他绝不能说谎。但是我发现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就是教会里面是最容忍不信实的事情。为什么？比如说川普总统在他第二次要选总统的时候，多少的先知说他绝对会连任， OK， 很多人就相信 OK， 川普会连任，然后我们也蛮高兴他连任的。结果呢，谁去宣誓啊？是谁按着圣经宣誓？拜登呢？那你们这些说你是先知的人，你怎么回事？好像我们见怪不怪了，大家也就接受，哦，讲错了。Come on， 你说神说他会当选，而他没有当选，对不对？给个交代吧。神绝不说谎，然后就要讲，哦，因为做票，拜托。上帝不知道可能会做票吗？如果这是真的话， No excuse。 所以我就是觉得我们也不要说那些先知，我等下就会说我自己的例子，你也不要笑我，因为你也差不多。真的，你想想看，我等一下再继续讲下去，你就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没有信实。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生命的品质，它是必须要结出来，它是必须要靠着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结出这个果实来。神是信实的神，这个是他的标签，他就是这样的神。但是在教会里面，我可以跟你说，哦，怎么样怎么样讲了，好像都大家都这样讲好，然后一个说，哎，神感动我，可以推翻一切，因为神感动我。你仔细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讽刺的事情？最信实的神，假神之名啊，我们假神之名，神感动我，所以我可以推翻从前说的，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大帽子，神感动我。信实的神会玩这种把戏吗？这在教会里面最常听见，你越听到，越在那个地方听到神感动我这种话，常常都是最不信实的地方。很可惜，越所谓的灵恩派的教会，越常听到神感动我，神说什么，就是越不信实的地方，我不会 keep 我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们要悔改的事情。如果我们认真的想，神的品质就是信实，但是我可以因为我的不方便，我的什么 whatever 的借口，我说神感动我。好啊，那如果神真的感动你，推翻之前的东西，我可不可以好好的解释一下？不可以说我神感动我，我什么责任都不要负。我听过最荒谬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一个被神使用的传道人，他告诉人家说他的秘书才是真正上帝要许配给他的，他从前结婚是错误。你稍微有一点圣经知识，你马上就会知道他胡说八道，对不对？他是肉体挂帅，活在肉体里还不知道，这就是不信实。我刚刚已经讲了，我至少两次被上帝暴露我的不信实，但是我心里非常感恩。教会开始的前面几年，我们好多次邀请那个 Dr. Jerry 跟他的太太 Jenny 到我们中间服侍，他们是一对老夫妇，每一次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住在我们家里，我们就开始跟他们有一些就是除了聚会之外的交往。有一天他们已经离开我们教会了，就是突然有一天我从家里开车要来教会的路上，突然之间就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强的压力要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一路开来我就一直方言祷告，都快要到教会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就觉得神跟我说奉献，那我马上就知道就要奉献他们。我就当时我也是因为那个是一个很热烈的祷告，然后在车子上我就跟神讲，好啊好啊，没问题啊，你给我我就给他，我就奉献这样。然后到教会我就忙东忙西，我就忘记，很快我就忘记这件事情。接下去的十天里面，我收到两张从外州寄给我的支票，这种事情在我的生活里面不是很寻常的。所以我拿到第二张支票的时候，因为这个很十天不到就两张支票，我就拿到第二张支票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哎，神，我不觉得我最近有什么特别的花费啊，你为什么要供应我呢？然后我就自己好，就在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说，也许我应该去干嘛干嘛干嘛。我正在这样子自言自语还没有讲完，我就听到圣灵对我说，这不是给你的，是给 Dr. Jerry。 哇，我跟你讲，神提醒你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绝对，就他会把你带回到当初你 promise 的那个场景，你的感觉，你的情绪。哎呦，我说对对对，神是他的，是他的。我马上就写了一张支票就寄去给他。我心里面是欢喜快乐，你看我多不信实，我不是故意的，但是管你是不是故意的，就是不信实，对不对？我祷告完了，我那么热烈的为他祷告了十几分钟，转头就忘了，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跟 Dr. Jerry 有关，老先知，你跟老先知交往的时候要小心。就是有一次他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他那天就一直跟我讲， Felicia， 我觉得你应该去以色列。大家都知道我很讨厌旅行，我还没有得医治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怕坐飞机。我就跟他讲， Dr. Jerry， 为什么我应该去以色列？他说，你不知道吗？这是耶稣啊，道成肉身在地上住的地方啊。我说， Dr. Jerry， 你没有读过马太福音吗？以马内利，他是与我同在的神，哪里都在，而且现在他与我同在更重要。我就在那边跟老先知 argue。 那天晚上睡在床上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懊恼，我说 Felicia 你真是一个罪人，人家去过以色列，人家知道有多好，人家好心的告诉你说你应该去，你跟人家吵什么吵呢，对不对？你老几啊，你从来没去过，你还在那边，我就很羞愧很羞愧。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跟神讲，好啊神，因为说不定他讲的真的是对的，我应该去，求你赦免我。第二天我有跟他道歉，我说好，如果你给我钱我就去。结果真的大概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年还是 多久，我真的收到一张支票，是指定给我去以色列的。我拿的那张支票，可是我早就忘记我自己的那个话。结果刚好那个时候台北灵粮堂想要去非洲的一个国家参加祷告营，我就看了那个以后我就羡慕得不得了，我想说哇，如果我也可以去两个礼拜什么事情都不管，因为你在那边非洲你要管什么，对不对？哎呀，我就说那多好，有两个礼拜就是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亲近神，多棒，我心里面就好渴慕。然后呢，我就因为支票人家是说你要去以色列的嘛，我就问那个奉献给我的姐妹说，哎，现在有这个机会哈，我很想去非洲参加这个祷告营，你觉得怎么样？她说、哦、没有问题，她非常 nice，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德语姐随便你这样。好，我就开始上网去查，先看怎么报名，然后去查这个去这个怎么弄这些东西，那我要怎么申请签证，我要怎么这个打什么什么预防针啊什么，我就全部都查完了，我关上电脑，我就要出房间去吃午餐。就在我脚还没有踏出我的房门，我就听到一句话，可是你不是说如果我给你钱你就会去吗？哇，我跟你讲，我立刻也是回到那个时候我躺在床上悔改认罪然后跟神讲的话的那个场景心情。弟兄姐妹，我可以跟大家讲，有一天上帝如果要审判我们的时候， No excuse，他会 exactly 的把你带回那个心情，把你做那件坏事的时候的那个什么所有。哇，我就在那个地方，是是是，主，谢谢你提醒我。你知道我真的是一个不信实的人，但是就是我不能够明白哈，为什么我对神这么不信实。我跟神讲了很多话，我可以转头就忘记。我也不是一个，我每一次祷告不是很认真的在祷告吗？可是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忘记自己说的话呢？我有一天我就是，其实 actually 是这个礼拜，因为我在写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说神，我真的要向你悔改。这个世界只有你最爱我，你对我是最好的，不是说你要听清楚哦。我是跟神说只有你最爱我，他当然也很爱我，你们当然也很爱我，但是他是最爱我的。可是我对他最不信实。你们同工，我有没有 promise 你们什么然后我没有做到？应该没有。为什么？我不敢对人这样。你敢吗？你不敢吗？你可以对人讲的话然后转头哦，我不记得了。不会，我就说为什么我对你这样呢？我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你是最爱我的，可是我对你最不信实。我很难过，我在神的面前悔改，帮助我，如果不是你帮助我，我真的那这两件事情我都不会做。后来我去了以色列，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这样子啊？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真的发现圣灵渴望在我的里面结出信实的果子，所以他会提醒我，当我忘记的时候他会真正的提醒我。 他知道我忘记，但是忘记仍然是不信实。这就是圣灵他会帮助我们结出信实的果子来。信守承诺，说话算话，是一个人的道德品格，对不对？在世界上，但是这个实在是要我们跟神学习来的，因为最只有他完全信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想无神论者或者佛教徒回教徒，他们的道德品格可能比有一些基督徒在信实方面还更高，承不承认？承认，对不对？所以表示人的信不信实，说话算不算话，这是一个在世界上可以学习的东西。但是有一个比这个更高级的，就是我对神信不信实，我对神是不是信实，我在神的面前立的婚约，我可不可以下一次看到，哎呦，那边有一个高富帅，哎呀，我已经结婚，好可惜，不过没关系，我有一个是圣灵想要在我们里面结出来的果实，信实，他会帮助我们做到。这个是跟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我在圣经里面就想到哈拿的例子，以利加拿的妻子哈拿，她真是一个，她对上帝的信实真是一个很美很美的见证。哈拿因为她不能够生育就很痛苦，对不对？那有一次呢，他们全家到示罗，那个时候敬拜的中心在示罗，他们全家到那边去敬拜献祭。然后呢，因为他想到自己不能够生育，然后这个他以利加拿的另外一个太太皮尼拿就常常用话语去刺激他，所以他坐在那边想到这些事情，就心里啊痛愁苦，痛痛的哭泣，然后他就祷告。那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呢？在他哭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那以利呢远远坐在那边看着他，就看他的嘴唇在那边动，因为哈拿是在心里面默祷，他只是嘴唇动没有出声音，所以以利以为，哎呀，这是不正经的女人喝醉了。以利就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其实我都没喝，我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原谅传道人，他搞不清楚你在干嘛，他就责备你，你这个时候不要骂他，因为他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他就是人都是看外貌，所以你只要跟他解释就好了。好，哈拿解释说，你不要把婢女看成这个不正经的女子，我是因为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哦，是这样啊，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起来，他们就回到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子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哦，日期满足，真的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摩尔，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然后呢，他们家又要去示罗了，献祭。然后那个哈拿就对她丈夫说，你们去吧，我要等这个孩子断奶之后，我就要把孩子带到这个 以利那里去，让他去那个。好，所以呢，就这个就是他之前的故事。然后就断奶了，然后他就真的把撒母耳带到以利的面前。他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他以利不记得，他就 remind 以利，我祈求为要这个得这个孩子，耶和华已经把我所求的赐给我了，现在 see 这个 miracle 在这里，所以呢，我要将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就在那里敬拜神。我们要知道，哈拿生出来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儿子，他是生出了撒母耳。撒母耳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重要的先知之一，他伟大到什么程度？圣经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哇，这个厉害耶，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可以说是以色列立国之初最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他不但这个高抹暗立扫罗做王，而且他也在大卫很小的时候就高抹他，预言大卫要做王。他实在是对以色列的建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我问你，这个人的出生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以色列，上帝知道他需要一个这样的人，他也预先就看到哈拿，然后上帝就整件事情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好，现在 我认为是上帝把这个誓言放在这个人里面。你如果赐福我，给我一个儿子，我就会把他还给你。他在这个撒母耳断奶之后，就带到以利家去养育。我至少，我相信我们如果好好的思想，一定不止这三件事情，但是我至少看到三件事情，他要向上帝信实的回应是非常不容易。第一点，我们知道哈拿是一个久不孕的妇女。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哈，二十几岁就生了第一个孩子的人，第一个孩子生出来都宝贝的不得了，哎呀，你甘心为他而死，真的。可是他竟然把这个孩子才断奶就带到以利的面前去。我问你，谁知道他跟神起过这种事啊？谁知道他承诺过神啊？只有他跟神，如果再多的话就是他的丈夫，只有这样。如果他不，他越看越可爱，好可爱好可爱，我不舍得，谁会怪他啊？对不对？哇，你很多的东西你可以舍，你的孩子 don't touch。 这是第一点，这是他跟神之间的约定。如果他真的不做，也没有人 who cares， 但是他 keep 了他的约定。我有时候想，神会多么的喜悦，神的心会多么的喜悦，有一个人真的说话，对我说话算话。哦，我想到这个我都觉得感动的都想流泪。谁能够这样对神？第二点，圣经告诉我们，以利的两个儿子恶名昭彰，他们的道德品格是非常 low 的，然后呢，他们那种贪心也是很不像样子，到一个程度人家都不愿意厌弃了给耶和华献祭，因为他们在那边挑三拣四的，所以就是真的是吃相也难看也没品。 不是暗地里做的哦。圣经讲说，所有的人因为看到他们这个样子，都不愿意 不想要献祭给神。哈拿不知道吗？你觉得哈拿会不知道吗？当然不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哈拿带着自己的心肝宝贝，因为要还愿，因为要 keep 自己对神的 promise， 要把自己的心肝宝贝寄养在这样的环境里，交付给这样的人。哇！第三，从哈拿家这个 拉马索菲到示罗差不多15里的路，我们中国人说差不多是24公里的距离。你看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当时没有手机，不能视讯，可能连照相技术都没有。这个妈妈一年见孩子一次，这是何等的思念。但是她 keep 她对神说的话，你如果给我，我会把它献给你。我实在是觉得太了不起了，这个姐妹真是太了不起了。世界上有谁比神更爱我跟你呢？如果我们也能够信实地对待这位神，哇，可以多么的安慰他的心，可以多么的让他开心啊。撒母耳的出生绝对是神的心意，但是必须有哈拿的信实，才能够成就神在撒母耳生命里面的工作，也才能够完成神借着撒母耳要做的工作。那我下面要分享一个自己的经历。有一次在米勒牧师带领的聚会里面，我现在已经忘记他到底分享什么真理，但是那一天我也不晓得是不是每一个人跟我那一天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我坐在那里，我就是觉得我在吃喝真理，那个真理真的满足我的心，就让我里面真的像饱足了骨髓肥油。哇，我当时站在那个聚会的一个小角落回应的时候，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这就是我渴慕的服侍，这就是我渴慕，真理解开了，让人被真理喂养，得到自由，得到爱你的动力。如果你给我天涯海角，我都为你去。我那天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所以呢，其实这些年哦，外面来的邀请，只要我的时间许可，只要不跟教会我的工作冲突，我都会接受。其实牧师还有我亲近的同工都知道我这个人很不喜欢旅行，我就是那种，我不晓得是不是胖的人就是这样，多一动不如一静嘛。可是呢，一方面我是记得我跟神讲的这个 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圣经说的话，入口的不会污秽你，出口的才会污秽你，外面的邀请入口的不会污秽，但是我里面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麻烦啊，什么什么啊，我不知道要讲什么，这些东西可能真的会污秽，所以基本上我就是会接受。然后我这个祷告哈，大约在我做了20年之后，我开始看见神真的垂听，而且神记得。最让我震惊的一次是 我们接受一个团队的邀请到中国几个城市去服侍。那一次因为我们的团队已经在那个地方服侍了五天，我们轮流在六个还是七个不同的教会跑几个团员，我们已经服侍了五天，所以那个当地的那个组团的那个牧师就说，哎呀，我们安排一天让你们休息，就带我们去一个那个演电影跟演连续剧的那个布景，可是那个地方是很大的一个像一个园区这样啊，我们就去看。你知道吗，我这个人也没有很喜欢看这些东西，不过就是你要既然是团队嘛，就同出同入。结果呢，我就心里一直在想，哎呦天哪，等一下就可以回去，等一下就可以回去，等一下就可以去睡觉，因为又有时差。结果没有想到下午都结束了，要走的时候，那个牧师开始分配谁坐什么车谁坐什么，我心里想，哎，为什么不我们两个一起回 hotel， 怎么没有分在一起。哦，原来他说你们两个要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今天晚上。我的天哪，我出去玩嘛，对不对，我连圣经都没有带，我没有武器，我要去讲道，而且我现在只想睡觉。然后坐在，因为我真的很慌，你知道吗？从那个地方要开到那教会要一个多小时，我就想，天哪，我吓得我都不敢睡觉了。然后呢，同时我又慌的哦，你不会相信，我一篇讲道都记不起来，我到底讲过什么道？我在灵粮堂讲过什么？我一篇都记不起来，我就慌成那个样子。因为你知道，我的讲道是每一句话都写下来的。没有圣经，没有纸什么，我手上只有一个手机。去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敬拜，我想主啊主啊，我就一直主啊，那时候超级迫切。然后呢，突然之间我就感觉到约伯记，我约伯记讲什么呢？约伯记讲什么？突然就12:22这个 number 就在我的脑海里。我跟你们讲12:22讲什么，我就赶快在手机里面找出来。他说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印显为成光明，使死印显为光明。哦，我大概知道神想要我朝哪一方面，但是经文呢我的结果，哎，真的哦，神真的很信实，就一节一节一句一句的经文给我。有一些呢是经文，有一些呢是经文的地址，反正 anyway 我就把它全部都赶快弄下来。正好差不多弄完，我头脑里面想，哦，大概是神要跟他们讲这个东西，我就拿着我的手机，里面只有经文跟这个，好，就上台了。我跟你们讲，我就非常非常的 flow， 一节接着一节讲，我整篇道就讲完了。下来之后我完全不记得我讲了什么道，你看我紧张到我那时候只能够面对现在下面一句，就没有其他的。结果呢，那个牧师就送我回家。他们的教会离我们住的那个旅馆也是一个多小时，在那个高速公路上。他就开始跟我讲他的故事。原来这位牧师在是一个本来是一个皮鞋厂的厂，就是他 own 一个皮鞋厂，专门制造皮鞋的。然后呢，他也做得很不错。后来他信耶稣了，信耶稣之后，他就被神的爱激励，他就觉得在那个地方都没有人信耶稣，他就开始大力的传福音，传给他的工厂的这些工人，然后又工人又带家人啊，什么什么，就这样传福音，传福音。在那十几年，他已经做牧师做十几年了。他后来他就把这个厂卖掉嘛，哈，就专心的这个传福音。在那十几年里面，最 support 他的精神方面、经济方面最 support 他就是他的妹妹。结果呢，两年以前，他妹妹突然之间诊断出来癌症，然后很短的时间，他妹妹就过世了。他说，在他妹妹过世的那天晚上，他哭了一个晚上。他跟主说，主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他说整个晚上他就是哭，神只有回答他三个字， 约伯记就再也没有了。他说，姐妹你知不知道这两年我读了多少遍约伯记，我不知道神到底对我说是为约伯记什么地方可以回答我的为什么。但是今天你的道让我完全明白神要跟我说什么，神要给我信心，神是那一位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荫显为光明。我坐在那个车子里面，我们开在黑黑的这个高速公路上，我的心里面的喜乐，我的那种觉得，神啊，我是谁呀？你竟然把我从这么远，我这么想睡觉，然后不知所措的情况里面，你这么信实的回答了一个人两年的祷告。哇，我说我是谁？我凭什么？那另外也是那个 trip 里面发生的事情，我被带到一个很大的工厂里面，这个工厂的老板夫妇都是基督徒。听说啊，这个老板夫妇就是把那个工厂当作教会来管理，所以呢很有意思。进到他那个工厂，我记得那天是礼拜五晚上，我们进去，哇，大家就在那边欢声笑语，很多很多人，几百个人，他们一起吃饭，一起什么，就很开心。我想说，哇，礼拜五下班了还可以这样，那这个我心里想，这个老板真的是还蛮真基督徒啊。这样那天早上我在旅馆里面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神好像要我讲做主门徒，反正出去我也不认得他们嘛，所以我就想，哎，既然好像有这个感动，就讲吧，就讲。就讲完之后啊，我就选了一首歌《深深爱你》，好，来带回应。那个很有意思，就是我在台上带回应的时候，突然这首歌的当中一句话紧紧的抓住我，这句话就是“我爱你，超越生命中的一切”。好，你们会唱这首歌，你都知道。这个歌词，我站在台上，我想说，哇，为什么我这么被这一首歌这一句话来抓住？所以我就想，好，我就挑战他们。我说，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最爱的抓得紧紧的献给神，献在祭坛上？无论神怎么处置你的祭物，你都决定手扶着犁不向后看。我这样子挑战他们之后，我们继续在唱那个歌，然后我就觉得，哇，神的灵真的在那里运行，几百个人来参加，然后就自动的，我都没有叫他们，他们就一堆一堆的抱在一起哭。哎，然后我就说，感谢主，感谢主，神的灵工作，这样。然后就回家了嘛，聚完会人家就把我们送回家。两天之后，过了几天了，我就听到那个组织的那个牧师跟我讲，他说，你那天讲完那个做主门徒，那个工厂的那个老板娘哭了两天。为什么？他那个挑战还在他的里面。原来这一对基督徒的这个工厂的这个负责人，他们有一个儿子十几岁了，这个孩子不知道从六七岁还是多少岁开始，他就得了一种病，那个病是没有的医了，就是他的肌肉会越来越无力。所以一个大大的人，但是他的头脑很清楚，可是他就是好像被困在轮椅上或者是在床上，完全不能自理，所有的事情都要别人帮助。那你知道这个老板把福音传给他工厂里面这些人，所以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整个工厂几百个人几乎每一天为这个孩子祷告，求神医治他。结果今天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来传达一个信息，你愿不愿意把你最爱的献在祭坛上？无论神怎么处置，你会 手扶着犁继续往前走，你不会回头。哇，当我知道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再一次被神的作为震动，我再一次感觉，深深的感觉，如果这整个 trip 只是为了这一个这一群这么爱神一直在求神为他们做一件事的这一群人，我这个 trip 只为了他们去，我都觉得是神给我的 honor。 我竟然被神差派到他们中间，告诉他们如果神不医治，神不回应你们的祷告，就像你们一直的呼求，你们是不是仍然愿意手扶着犁继续往前走，做主的门徒，不要回头。所有神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这些事情，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曾经在那个小小的角落对主说，你如果给我天涯海角，我为你去。这不是我自己能够结出来的果子，这是圣灵结出来的信实的果子。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当圣灵感动你，你曾经对我说过什么话，你要赶快回应他。不管你多么的不方便，不管你多么的不愿意，因为那个果子是可以献给神，永恒里面都会被纪念的。你自己为主跑东跑西，做这个做那个，脑筋没一大堆东西，如果不是出于神，那也就没有了，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很忙，我们在忙什么？我可不可以回应神？当他结 他在我们的身上真的想结一些信实的果子，我们说主，我在这里。常常有很多的对主的许诺，其实是神自己的心意，他只需要一个许诺过的人能够回应自己的 keep 自己的 word。 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都做一个信实的人，特别是对这一位非常非常爱我们又统管万有的神。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他来了就是要我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哇，这样的经历，哈拿的经验，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不但是我遵行神的旨意，我要我给神的，我告诉神的，我也要 keep 住。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本来有一个诗歌，但是我想我们一起祷告。诗情可不可以？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如果你曾经向神许诺过什么，如果圣灵在这个时候提醒你，你向神悔改，然后告诉神，我要 keep 我的话，如果神在这个时候提醒你，你曾经许诺过人的，你也可以聚会结束之后就去 兑现你的承诺。亲爱的圣灵，谢谢你的信实，谢谢你的教导，信实真的就是你生命的品质。你非常想要你的儿女也有你生命的品质，主啊，我们也愿意，求你来带领我们。主，我要特别为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忘记了，像我一样忘记了对你的许诺，当你做了我们要你做的事情，我们却没有说话算话，求圣灵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如果我们因为自己的不信实而亏负了别人，求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去调整，去纠正，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悔改，做对的事情。主，我们真的好渴慕圣灵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所有你生命的品质这样的果实来，方方面面。主啊，今天我们讲到信实，我们之所以能够信实，是因为你的缘故。你真是一位说话算话的神，帮助我。我知道我的里面仍然不够，我真的不是一个信实的人，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你的话，我并没有把你的话当成高高在上来对待。其实我的里面真的这么相信你的话是绝对的吗？求主把这个制作在我们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在我的教会里面。主啊，首先我必须要知道你真是一位说话绝不突然返回的神，你真是一位绝不会说谎，不能说谎的神。就让我开始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你的话，渐渐的我渴慕我这个人被你的信实来取代。主啊，我真的好渴慕像哈拿一样，他是一个这么让人羡慕的信实的生命。我不知道几千年来有几个基督徒可以这样的爱你，相信你，委身在自己对你的信实里面。主啊，怜悯，怜悯我，怜悯我的教会，怜悯你的身体，让我们开始对信实说话算话，不管对人还是对你，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新的渴慕。主啊，所有我们现在抓在手上的不敢放手的，让我认识你的信实，让我认识你是怎么为我信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活在永恒里。帮助我把所有我抓住我不敢对你信实的能够放开。主啊，我仍然渴慕 你在我们大家的生命里面，你把一些你想要成就的事情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祷告出来。主啊，当我们向你祷告出来的时候，帮助我们记得我们会 keep 我们的 word。 主啊，感谢你，这个世界要过去，但是你的话永远长存。这是你渴慕在我们里面制作的生命。帮助我做一个信实的人，如果我忘记的时候，我求你提醒我，好让我能够信实的结出你那个果子来。主啊，只要你提醒我们，我们愿意为自己过去的不信实悔改。主，我也知道不管是我们忘记或者故意忽略，我们都需要重新回到你的话里面来认识你是一位信实的神。在我能够结出信实的果子之前，我必须要能够相信你是绝不会、绝不能说谎的神。帮助我和我的弟兄姐妹存一颗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主，谢谢主，没有一位像你这么信实对待我们。你信实到一个地步，你的儿子都可以舍在十字架上。主啊，谢谢你的信实，谢谢你，谢谢你。愿你的信实激励我，让我能够活在一个信实的恩典里面。亲爱的主，我们爱你，但是我们可能还需要很多方面来被你纠正，好让我们给你的爱是超越情绪的，好让我们对你的委身也不是一时的热情。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是最美的信实的榜样。愿你把这样渴慕存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继续的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主啊，我渴慕在你面前做一个信实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这是圣灵的心意，是他想要在我跟你的生命里面结出来的果实。他会纪念你的祷告，他会帮助我们来成就我们的渴慕。如果有一些身体需要得医治的人，或者有任何需要祷告的人，欢迎你到前面来，会有同工为大家祷告。上帝祝福每一位行走在真理里。